弟兄姐妹们，平安，各位平安，Peace to you all, everyone。I'll be preaching in Mandarin today, but I know there'll be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headphones, right? For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所以我现在就用国语和大家正道。首先非常感恩今天可以来到大学城华人教会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啊！之前是在凯蒂开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来到这里，感谢神一路祷告，我知道今天呢，在这个周末是撒旦教的人特别祷告要攻击咒诅这些牧师们传道们长老们和教会的领袖同工们基督徒们，所以我也特别的小心谨慎，不过是靠着那在我们心里面的灵，我们不需要惧怕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空中的掌权者就是撒旦魔鬼，不过我们也要警醒，常常的警醒，谨守警醒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最伟大的独一真神。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保守，让我们又有一个礼拜，在你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经历到你的丰盛的生命。他是教会的头，也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的主。所以他保护我们，他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他也带领我们走义路。我们为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宰，充满无限的感恩。而耶稣基督他就是道，是神的话语透过他完全的彰显，以致到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也和神可以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并且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耶稣基督来是要给人得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这个生命。主，此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并且圣灵给我们有能力，有爱心，有智慧，有胆量，来行出你的话语，在这个末世的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的光更加显得光明，把这些人可以带领从黑暗进入光明里面。求你亲自的让我们每一个，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充满了敬畏你的心，听了你的道，靠着圣灵行出来，一直到可以荣耀你的名。不但一个人，而是整个教会联合起来，我们才可以为主耶稣基督来去打那美好的仗，拯救灵魂，造就门徒。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最近在思想看到这个普世所发生的事情，我就发现圣经有一节经文真的是非常的正确的描述了现在的情况。那里呢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可是呢全世界却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是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这恶者所指的就是撒旦魔鬼，空中的掌权者不是吗？让我们来看看世界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是天灾，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今年土耳其发生的，叙利亚发生的，在土耳其是历史上一百年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地震，当中引致到57355人死亡。战争人祸，其中一方面就是战争。我们也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维持了一年多，还在进行着。仅仅在这个战争到今为止，已经造成了数十万人的这些人的伤亡。战争开始才六周之内，就有430万的难民离开了乌克兰，另外还有710万人呢，在乌克兰的境内，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人祸、战争、道德的败坏、沦亡，在幻灯片上这个地图呢，你就看到绿色的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区域呢，就大概占了 可能世界的所有的这个面积的可能有五分之一呢，这些国家当中他们已经有了同性恋婚姻的这些律法，所以呢是让他们合法的可以甚至同性恋的可以结婚啊。当然其他的这些国家呢有不同的颜色，从差不多是红色渐渐粉红色也走向这个绿色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当撒旦魔鬼攻击到这个神所设立的神圣的婚姻，那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是神圣的，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神的所设立的婚姻，可是被攻击之后呢，所以因此也影响到家庭。当家庭是社会的这个最主要的单元受到攻击的时候，难得这个社会，难怪这个社会就越来越败坏。像在今年的2月24号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一件谋杀案，在香港有一个年轻的著名的女子，她被发现被谋杀，而且呢她的尸体被绞碎了，要被毁尸灭迹。而杀害她的疑凶呢是她的前夫和前夫的一家，有可能是因为呢在这个女子和这个前夫离婚之后呢仍然给这个前夫和他一家住他其中一间豪宅啊。可是在他被谋杀之前不久，他说要收回这个豪宅自己需要用啊。前夫和一家呢没有记得之前的恩，却记得你好像把我的东西给拿走了，就以怨报德，动了杀心，而且真的杀害了，还用这么残忍的手法去把这个尸体要毁灭。凶杀在婚姻当中，不但是同性的婚姻，而在就算正常的这种男女的婚姻当中也没有了真正的爱，很多时候都是彼此怀疑甚至彼此恨恶，以至到彼此杀害。另外这个甚至在社区的层面，在学校当中撒旦魔鬼也去进行攻击这些的甚至学生。在2022年的5月24号，已经差不多是一年前，就在德州其中一间学校呢，是有一名男子，他进去学校就杀害了19名儿童和2名成人。这个呢是德州，我们都在德州历史死亡人数最多的校园枪击事件，就发生在去年。就算是今年也有，在大概是一个多月之前呢，就发生在叫做 Nashville， 它是田纳西州的一个叫做纳什维尔这个的城市当中，有一所是教会学校，当中也有一个以前的旧生，曾经在教会的学校学习，应该听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也经历到神的爱，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心里面充满了仇恨，到了学校当中呢他就去完全是看到人他就去射击，最终引致到3名儿童和3名工作人员死亡被杀。所以圣经所说的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会儿会理解明白，我们是在神里面的。可是全世界就是不属神的人呢，他们是握在那恶者撒旦魔鬼空中掌权者的手下，所以他们是被辖制，他们是被迷惑，他们呢于是只可以行出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恶。甚至这个世界当中不但是人，而这些的土地啊也在人的错误的管理，因为人犯罪之后呢引致到很多的天灾人祸，其实很多也是因为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地球上的万物，所以地震还有很多的天灾人祸也都接踵而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属神的人如何不跌进这些属世界的人在恶者之下的那些试探引诱，并且我们还可以帮助在这个属世界的人还没有属神的人呢，可以他们脱黑暗进入光明，进入神的国度当中呢？这就是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学习的。在今天呢我们从哥罗西书，刚才我们已经读的经文当中呢， 是在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节呢，我们就会学习到两方面。首先，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大主宰，这个是从哥罗西书的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我们学到。而学习到这个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这个也可以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属神的，也是在神里面的，常常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不会跌入撒旦魔鬼这个空中掌权者他的这个手下的这个影响当中呢？第二，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是全能的大救主，这对我们也有什么意义，怎么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到我们真的可以让普世在黑暗当中的人，在撒旦魔鬼握在他的手下的人呢，可以因此也认识耶稣基督呢？这个是在第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首先呢，你会看到经文上面呢会有不同的颜色的标志啊，是为了把一些重点表明，也表达经文和经文之间的一些关系和一些重点之间的一个层次。你会看到深红色的又油上黄颜色在上面的呢，这个是经文的最低层最重要的重点呢，也基于这个呢，我们就有了副标题啊、副主题和这个整个今天这个信息的这个大主题，就是全能全爱的大主宰和救主啊。然后呢，第二层你会之后看到有些经文是粉红色的，深粉红色的那个呢是第二层的，用来修饰第一层的这个最高的层的重点的一些重点。第三层就是深绿色的啊，然后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呢，我特别划线又写底的呢，是一些如果我们读我们所看的译本，无论是中文英文呢，有些是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所以经过查考之后呢，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按照前原文上下文理正确整本圣经，那你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明白之后呢，我们有些还是很抽象，所以那些油上浅蓝色的呢，是想说和大家分享一些例证，让这些很抽象的真理变得非常具体化啊。当中还有一些深蓝色啊，就是深的浅蓝色的那些的经文呢，就是代表一些连接词，表达经文和经文的一些关系。好，首先我们看一章的十五节，这里首先就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哎，请问大家听不听到我的声音被框出来？哦，听到啊，好，那就好。爱子所指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上下文，耶稣基督他是父神所爱的，和父神是有着一个最亲密的，在真理和完全的真理、完全的爱当中最亲密的一种父子的一个关系。然而呢，他却是和父神和圣灵是同等同职同尊同荣的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二位。爱子呢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耶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犯罪，是完全的一个人的典范，同时他仍然是一个完全的神。之前呢，神是灵，是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虽然神可以透过启示对人说话，人听到他的声音并且看到他的作为，这在旧约里面就记录的非常的丰富，让我们透过神的作为而认识神，但是我们近距离的可以像看到耶稣基督，而他把神的各样的职，他的因此而流露出来的言行举止所行的神迹奇事，而彰显呢神是怎么样和他的能力，他就是神呢，这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这么具体的去认识神，而且是很完全的去认识神。所以这里呢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以前是看不到，现在看到了，好像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一位我们所很想见到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照片之后呢，我们也就大概看不见的人，哎，看到照片，哎，大概是了解的是这个人的外表而已。但耶稣这个像呢，是代表了他把神的各样的内在的这个职都彰显出来的这个美好的一个像，不是一个平面的，不，甚至不是一个立体的，是四面体啊，各方各面都表现到神出来。 这个让我想到有一幅这个幻灯片上两幅照片。第一幅照片呢，是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照啊。这个家庭照呢，它的全身照呢是这样的啊。这个丈夫呢，就称他为一个弟弟，因为他是有个哥哥的，你知道吗？他有个哥哥是同卵双胞胎的哥哥，所以你现在看不到这个哥哥，你可以想象哥哥是怎么样的吗？起码外表上应该是极度的相似，但最主要他们的值方面是100%的基因是一样的，所以是同等同值，他们也在同样的家庭的熏陶之下，应该如果父母是好的话呢，他们应该也会培养出很好的品格出来啊，所以呢他们应该也因此呢就是很有尊荣的一个人的一个样式。作为一个男人，他终于结婚了，他爱上了他的这个现在成为他的妻子，最后呢因为这个爱，他们也生了一个小宝宝，是一个儿子啊。但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个他的哥哥 他和他的家庭是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所爱的人也想很相似，甚至他的孩子和这个弟弟的孩子也很相似呢啊？其实我就让大家看看啊，你刚才已经有个想象了，其实他们拍了一张合照，我只不过是把这个合照的另一边呢暂时就没有和你分享，那个就是哥哥，这就是哥哥了，你看到吗？是不是很相像？除了这两兄弟很像之外，还有呢他们的妻子是不是很像？因为他们的妻子也是同卵的双胞胎，你看同样的同等同值同尊同荣的人呢，他们所爱的人也是同等同值同尊同荣的啊。这个妻子因为爱的缘故，他们也生了小宝宝，也是一个儿子，是隔了3个月的时间啊生下来的。而这个儿子你知道吗？生下来之后呢，在爸爸那边既不可以称为是堂兄弟，在妈妈那边也不可以称为表兄弟，因为他们基因检测呢就是好像同父同母而生出来的儿子啊，所以他们称为兄弟。所以我们都是同样的神所生的，使我们重生，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着神的样式，会越亲近神越表现出来。而我们呢也以弟兄姐妹相称，因为而不是以表哥表弟哈哈这样的，或者堂兄堂弟这样的称呼啊。所以我就看到神就是这样，本身呢是我们眼所不能见的，但是呢透过耶稣基督一个这样的完美的一个像，我们就认识到我们眼所不能见的父神还有圣灵是怎么样的。而这个当中包括神所爱的，神所爱的人所因此而有的重生的这些孩子，你发现也都是有着神的形象，也都是真的是亲人弟兄姐妹们。所以呢哥罗西书1章第15节就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又是守生的。这个守生的又是什么意思呢？守生的并不是说耶稣呢他是也是被创造的，不过是第一个，绝对不是，因为他已经就是神，所以呢他是创造主。之后会细细的去解释为什么他这个守生的意思，也是在旧约呢也有提到，这个是代表不但是在优先次序上是第一，而是他的这个尊贵，他的这个超越性呢是第一的，他是超越一切的被造之物，因为他是造物者啊。所以呢在圣经，在生命记在第21章17节，那你就说长子就是守生的呢将产业是多加一份给他的啊，代表了不但他出生的位置是第一，而且他有着一些优越性，也有一些特别给他的这些特权。而在诗篇89篇27节那里呢，那里也说，这里本身是大卫王，指向神立他为王，但最终呢也去预表着耶稣基督成为最终那永远的至高的一个君王。这里说，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这当然就是最终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才是可以永远掌权坐在那个宝座上的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耶稣是守生的，而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前，那我们就清楚明白了。不但如此，在哥罗西书的1章16节呢就开始说，因为这里一个连接词， 为什么说他是首先的，又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呢？就解释了他的这个超越性了。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而造的，他是造物主，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之后呢，在粉红色之下，蓝色呢，这个绿色呢，就细细描述是什么万有呢？这个万有是包括天上的、地上的、能见的、不能见的啊。然后呢，就是或是有位的，所讲的就是有着一个很高的，像王位或者做总统的，他有个这么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王位这样。然后他是主治的，他是做治理的啊，他是去管理治理这个国家的，他是执政的，他有执政，他有长，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执行政策的这个能力和这个位分。另外他是掌权的，他是有权柄，他所说的话是有分量，是要必须要遵从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不但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刚才已经细细的描述，又是为了他造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最终他所造的人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刚才也唱到一首诗歌，最终呢，万膝都要向耶稣基督下拜，甚至那些最终不相信的也意识到耶稣基督是最高的权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不屈膝也要屈膝下拜。当然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出于遵从我们会屈膝下拜，今天也来这里去俯伏敬拜神，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里呢还不但如此，不但他是造了一切，他是首生的，是在一切的被造之物之前之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而立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你再看看英文版本呢，今天我就平行中英对照啊，知道当中有一些呢也希望看到这个幻灯片，这个经文也有英文的，所以我今天就有中英对照的这个经文，说是所有的东西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in him， 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东西呢是联络在一起，而因此而可以生存，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也是原文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耶稣基督创造的时候，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命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诗篇33篇第九节也是这样说。照样他今日也是用他全能托住维持联络以直到继续存在的万有宇宙万物，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托住了这个，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四季寒暑丝毫不乱，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全能所维持着，不然就一早就坍塌掉了，不然呢太阳就太接近了，我们都变成碳了，不然的话呢太阳远一点，我们又变成冰棍了。然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靠他而立，我们仍然可以生存在这里，可以敬拜神，认识耶稣基督，也要传扬基督，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是虽然耶稣基督真的是全能的创造的，他也是维持的，他是最超越一切的这个全能的大主宰，可是我们是不是在生命当中真的体现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的耶稣真的是我们的主宰呢？凡事也愿意信靠顺服他呢？这就是我们要常常要反思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建立要最终让一切的事情我们都让耶稣基督他已经是大主宰来掌权，而因此我们才可以活出他的丰盛的生命的旨意。否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你发现很多时候呢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苦，才发现还是耶稣基督的旨意最好。不过事实上基督徒很多时候并没有把耶稣真正的当作主宰，当作主，仍然是以自己来做主，甚至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有一天呢，有一位教会的牧师，他就收到一封信，是来自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寄给他的。他说我们的牧师呢在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去奉献帮助有需要的人。他知道这个牧师有一些需要，然后呢不过他说呢，我们的牧师也说，如果我们愿意奉献，神就会双倍的报答。所以呢他在之后的这个备注当中说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我是希望两个星期之后我会收到上帝报答给我的2000元美金。 我收到之后呢，我告诉你听，你才兑现了$1000的支票，好不好？也就是说他要去付出，他是为了自己可以得到，甚至有些要三倍四倍更多的回报，把神利用来当作是一个可以是自己发财的一个工具，并不是说他要顺服神，哎呦，神你要顺服我，你要使我发财，使我健康啊，使我快乐，这就是叫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啊，这个是完全没有把耶稣当主，而是要我是主，我所做的事你一定要报答我。这个呢，其实有点像很多人到了赌场要去玩这个叫吃饺子的老虎，或者叫老虎机，有进没有出，好像老虎吃了之后它不会再吐出来的啊。大多数人有个盼望会吐出来，而且会吐一大笔，因为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人中呢，这个彩池会继续累积，之后中奖的那个利比财富是更加大的。但是大多数人其实都被骗了，就算有时候偶尔有些人中奖呢，其实只不过是赌场所赚到这些可以说愚昧的人的一些钱，然后给你一点点，然后你们继续给我吧啊！所以就上当受骗，很绝大多数人都是这钱一吃了就没有了。也有些人这也有一点像很多人，有些甚至基督徒可能都会去买这个乐透这个票啊，来去中奖啊。这个呢是在疫情当中还戴着口罩的，应该是一对夫妇呢，竟然在加拿大呢中了$7000的一个大奖。如果这个奖这一次没有人拿到了，下一次可能就上亿的这个的可能会中奖的人啊。所以那些人都是抱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因为有了这些钱之后呢，我就不愁吃穿住啊，各样的需要都有，我甚至就可以辞职。有没有想过我可以提早退休，然后我就去环游世界啊？那多么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可是呢，根据我的调查，这些突然天上横财跌下来，而突然就是发财的这些人呢，之后呢就很快和自己的亲戚朋友断绝了关系，怕他们去借钱不还，怕他们来利用他，想结识他的事都想，你是不是在看在我的钱的份上，你要和我结交朋友，结果呢就孤立了自己，有些人甚至弄到精神失常、人生也突然没有了任何的动力了，也不需要工作了。其实工作是与我们有益，使神用我们的身体可以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祝福，你都不去做福人的时候，你也人生发现施比受更有福，他没有这个福气了啊。所以呢，其实呢，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敬拜上帝的时候又是把上帝当成什么呢？是真的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听他的话，然后我们就遵行吗？还是我是利用神，好像是一个自动的贩卖机，起码我出这么多钱，你给我这么多的货给我，不一定是可以拿得到做得住的，有可能是给我，可能你祝福我的家庭，你祝福我的孩子，是按照我的心意啊。另外就是可能你把神是不是当作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吃饺子的老虎呢？还是乐透的彩券呢？所以我们不要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投资的工具，他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主宰，他有一切的主权来去管理，来去掌管我们的生命，那才是一个最好最丰盛的一个生命。因为一切世界都是他造的，也是一切也是因为他而立而继续维持着的，甚至我们可以有体力，有呼吸，可以有能力说一句话，一句话出不出的口，都是耶稣基督在掌管着。否则如果神不向我再说话，把我的气息突然拿走，或者把我的声音突然沙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掌管这一切。所以我开车子来的时候不断的祷告，我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我祷告透过圣灵，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才可以阻挡这些撒旦教的人要去咒诅牧师和教会的这些同工和领袖们，或者所有的圣徒。所以呢，我才可以平安的来到，是因为我信靠耶稣基督，耶稣是信实的一位，真正可以保护我们，要让我们行在他旨意当中的时候，他必然会保护保守我们，也会指引我们人生的路，走在人生道路上，是行在神的意和神的美好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也觉得经常看新闻的人会变得好像非常的 消极，有些人说所听到的通常报道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其实是有一些激励人心的，像基督徒用爱心怎么样帮助一些贫穷的人，有地震的这些土耳其的这些人，有基督徒就去在这里奉献了，于是在当地就购买了他们所需要的日用品，甚至呢像穆斯林就去分享神的爱，有一些是逼迫基督徒的，他们也很诧异，我逼迫你，我想杀害你，你竟然当我有需要的时候还供给我的生命，维持我生命的必需品，还有其他的需要，我也想认识你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事情是不会报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掌权的缘故，纵使在这些神所耶稣所允许的一些因为人的败坏和撒旦来搅扰的这些的天灾人祸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荣耀到神和耶稣一同，使这些人可以从黑暗、从灾难、从这些罪恶的捆绑当中得到自由。所以也允许我们仍然在这个充满了危险的、灾难的、天灾人祸的、甚至败坏的世界当中要活着，因为没有了我们，这世界就完全黑，这些人就完全没有机会。正如如果神一早就在我们信主之前就把基督徒都拿走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机会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完全活在那个时候圣经说是七年的大灾难当中，是非常恐怖，但是当中仍然有人知道神所说的话是真的，因为都应验了一切的预言，于是他们就要真的要认识信靠耶稣基督，不过是要受很多的苦，而且要受很大的逼迫，才要持守住这样的信心呢，他们才可以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无论这个世界好像就快完全的崩溃，耶稣基督你深信他，仍然是他令到世界宇宙万物而立而维持在这个状态，是为了我们可以属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而且我们不会遭到撒旦魔鬼的伤害，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的人可以伤害我们的灵魂，而灵魂是属于神的，就算他伤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永远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父神的手里，圣灵也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想作为对耶稣基督是全能的大主宰，他是在一切上都是守，他是守身的，他是超越的，他又是创造的，他又是维持一切的造物主和维持万物的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可不可以我们对彼此对说，耶稣是大主宰，我不以自己做主，我们彼此对身旁的人说，耶稣是大主宰，我不以自己做主，因为耶稣真的是大主宰，我们就真的要去，不要以自己来去做主，我们的问题都是出在我们以自己做主。好，那我们就继续学习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全爱的大救主，这又和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哥罗西书的一章的十八节，这里说耶稣基督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不但是一切所造之物，他是守身的，是超越一切的，他造他也维持，对于基督徒特别个人的这种的关系上，他是那好像我们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也有说，这里也说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首头，那我们就是身体了，这个身体如果没有了头会怎么样呢？或者远离了这个头，这个身体呢就得不到保护，得不到供应，得不到指引，甚至好像明明有生命，那这个生命很快就好像没有了一样啊。这个所以呢，他是教会全体之首，这个教会所指的不光是啊大学城华人教会或者凯蒂中国教会，还有其他的地方的教会而已，而是所有普世历世历代的这些真正信靠耶稣为他们的罪，从在被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真基督徒呢，这些呢就是加起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一个的这种生命体啊，这就是教会，当然更加不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建筑物，这个教堂。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他也是原始，他是开始的，开始于哪里呢？他是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个是开始。哎，你说耶稣不是也令一些人从死里复活吗？旧约不是也有像以利亚大先知啊，可以令死人也可以复活的，这个以利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里所指的死而复活，就是从这个朽坏的身体当中呢，死了之后呢，之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是他那个死而复活，是不会再朽坏，是没有罪性，他是圣洁的，是永恒的，不会再经历死亡病痛，而且是存到永远，适合在天家和父神和耶稣基督心里面的圣灵永远面对面的一起的去同住，不但是同在，而且呢一起去敬拜，一起去在天国与耶稣一起来治理天国，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而且这个是死了之后是永远存在，所以旧约啊新约有些也是死了复活了，但之后还是死了，但耶稣呢在死而复活而永远活着的这个身体呢，这样的一个荣耀圣洁是不朽坏的，这种身体呢它是原始，它是第一位，这个第一位也就意味着既然它是首先复生的，也是说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呢，也好像它这样的复生，因为耶稣也说了，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就算死了也必复活，是得到这样的一个 身体。另外就是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是指的灵魂，但最终这个灵魂呢，就算我们先年世离世之后立即就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在天上，但还不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那样的一个复活的那个身体，但是仍然神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暂时的形体，一直到在天上，我们耶稣还没有给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到天上我们又看到历世历代已经就是安息主怀在天上的这些圣徒，我们仍然可以看得见，但那个并不是最终的这个耶稣这样的复活的身体，那个是将来耶稣来去将圣徒提走的时候呢，那已经死了的那些他们的身体就会转换有这个身体，而我们的身体呢都不需要经历死亡呢，就立即转换成这样的一个不会朽坏，是属灵的，是圣洁的，是永恒的耶稣基督那样的身体。有时候我们也希望不需要经历死亡就经历到这种被转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身体啊！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不是个个有机会的啊！神也是理想今天就发生，可是神呢他不想一个人沉沦，而要万人悔改，也不想一个人沉沦，所以很多很大可能呢，就算末日的呼声是越来越近，很大可能在我们这一生之后呢，可能被提再发生，但也不一定，因为这个也可能是随时发生，圣经说随时会发生的一件事，到时候呢不过是在痛苦患难当中，这个地球的人呢基督徒都离开了，才会有人信主，而且那些人信主的还大胆为主做见证，犹太人当中很多就信了耶稣，还有天上的这个摩西和以利亚就下来了，也要去大有能力的去做见证，所以当时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仍然有很多人得救，历世历代神在审判之前其实都有很多的恩典，甚至在审判当中神仍然要给人恩典，使他们可以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得着和神永远在一起的最美好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去看到耶稣呢，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呢，是为了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居首位呢，这个英语的这个译本就是说 In everything he might have the supremacy， 在一切当中他是超越一切的，我们要这样的去尊崇他啊，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心意。在一章的十九节呢，这个使徒保罗继续教导我们，并且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耶稣基督他不但凡事在教会当中，在整个的权力之上他都是居首位，首生的，创造的，一切都是以他而去立的，并且呢在耶稣里面有着神一切的丰盛。所以为什么常常依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有个亲密关系的基督徒呢？有些有是基督徒啊，但是他可能平时不看圣经也不祷告，只是主日崇拜，那个我们觉得都不错了，每周主日都来参加主日崇拜。有些基督徒听说一年只去两次教会，就是在复活节和圣诞节 这样的基督徒，可是他没有常常很深的和耶稣基督连接，在耶稣的爱当中，他不会经历到更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他远离，他甚至被世界迷惑的时候，反而就在世界的很多的这些败坏引致的这些创伤当中活着。很多人最后呢，就从失败当中就学习到经验教训，说我要回到教会，我以后也不再离开主了。所以我遇到这样的基督徒啊，他们就之后就非常的爱主，而且也就积极的在教会当中去服侍主，发现这个是神给的一个福气，可以与耶稣一起同工，而且祝福人，施比受更有福，而不是要过我想过的事，或者一只脚踏两只船，最终呢一不小心还是掉到水里面去了啊。所以呢，这个丰盛的意思 是指神的全能、公义、智能、知识、荣耀、威严、圣洁、慈爱等等，神的各样的美善的丰富的100%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教会的头，个别基督徒和整个教会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可以荣耀神的一个教会呢，必须是常常也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要顺服他真的是主，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爱他缘故呢，我们做的一点服侍人服侍神呢，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虽然是有辛劳，但不觉得苦，而是甜，因为是出于爱而去做的。所以他的丰盛会供应教会的一切所需，他的全能是教会的保障，他的智慧是教会的亮光，他的荣耀、忍耐、圣洁都是教会所需要、所享用的。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证啊，这个左上角这一位是19世纪在英国的一个牧师，是一个可以说被神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布道家啊。他呢，是在伦敦讲道38年，使教会增加了15000人。他讲道的时候，常常都是人山人海的啊，并且当中呢，是有维多利亚女王，还有当时的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甚至妓女和小偷都想听听斯布珍讲神的话，因为他们也很没有盼望，听到之后认识了耶稣基督，原来他是全能的大主宰，他是全爱的大救主，我在他里面我才有真正的盼望，才有真正丰盛满足的生命。所以呢，他们这些小偷的就不再偷了，做妓女的也不再行淫了，以那个为一个工作了。所以呢，他被称为是近代的以利亚。除了布道被神重用之外呢，他自己呢也办了一个孤儿院。19世纪的孤儿院，我找到一个这个照片，就应该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里面有很多的孤儿，在当中呢，应该是经历到神的爱，因为没有人理他们。可是，在孤儿院，有人爱他们，用耶稣的爱爱他们，和他们去分享神的话语，去学习神的话语。除了学习一些其他的一些的知识之外，也是在这个神的真理的这种的掌管当中，而不会偏离真理的这样的去教导。可是需要很多的经费，需要老师，需要那些照顾这些小孩的啊。所以呢，当时斯布珍他办的这孤儿院就缺了300英镑，大概300年前，这个300英镑可能是一个很巨大的一笔这个钱啊。所以呢，但是神似乎借着他到不同的教会去领会呢，或者去讲道呢，也有讲员费呢，所以他也发现刚刚好，他就有这个讲员费加起来，他自己不用就可以供应这个孤儿院的一切的需要，所以他已经计划这样做。可是他又去参观另外一间孤儿院，发现那间孤儿院也是有很大的缺乏，而不像他有这个领会之后神给的这个供应，所以他就圣灵突然就触动感动他说，你把你这300块钱的英镑你就给这个孤儿院吧，这个孤儿院他现在有需要。当然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我这个孤儿院也需要啊，为什么我要去给这个呢？但他清楚圣灵在心里面的感动，也有着神的话语的印证之后呢，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挣扎一番之后，他还是尊主为大，顺服主的灵， 让主居首位。于是呢，他回到伦敦之后，在这个之前已经把这300英镑就给了这个孤儿院，然后就回到自己的伦敦的教会的办公室。突然他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封信，再打开里面有一张支票，是315英镑的支票。他突然就很大的感慨，也很感动。他说：“主啊，你正好只有一天的时间，就给了我15镑的利息。”而他这个钱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说：“啊，神你给我双倍啊，牧师你才去支取那1000块钱的那个啊，现代的一个姐妹。”这位传道人他真的是愿意去牺牲，而他也不知道这个钱神怎么样供应，凭着信心他就给了，而神也没有在基督的丰盛当中使他缺乏，使他所办的孤儿院缺乏，他所得到的这个钱财是用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所以神在很多的，我相信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之下，神在人看为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因为人愿意顺服神，尊主为大，让耶稣居首位，而得到一个奇妙的供应，就经历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丰盛。所以呢，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在那死里首先复活的，我们将来也会得到他那荣耀的复活的身体，为的是他凡事上居首位，而且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对说：“我让耶稣居首位，这是关键，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彼此对说可以吗？我让耶稣居首位，活出丰盛的生命。如果你这样说，我就假设你真的有这样的信心，不要光是口讲啊，心里面口是心非呢，那就没有意义了。用信心所说出来的，神会纪念，而神也会帮助你。真的让耶稣凡事居首位，你会经历得到，在他里面常常让他居首位，才经历得到的丰盛的生命。最后，第一章的第20节。第20节告诉我们听：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他已经在教会凡事上，在普世全世界凡事他都要居首位，而也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呢，是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呢，为什么要他流血才成就和平呢？旧约当中希伯来书也说了：若血不流，罪就不得赎。所以耶稣基督他这个无限的大价值的这个的生命和血为我们而舍，普世人犯了罪，亏欠了神，是欠神的一笔无限大的罪债，只有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而流，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我们信靠他为我们做的这样的牺牲，也相信他是真的是不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真的是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之后又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真的也是全能的神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主宰。这样的人依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还我们的罪债，为我们的罪死又从死里复活呢，就罪债全清，是我们犯罪成为神的仇敌，我们要背逆神。神一直都是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说我们要不要神了，我们要背逆你。在始祖的时候，我们要和神一样的那么高，有一样的这样的智慧啊，就于是就中了撒旦魔鬼的这个欺骗。可是神仍然爱我们，所以要做这么极大的牺牲，无限大的牺牲，受极大的痛苦，看到自己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羞辱，被鞭打，在这个之前，最后呢，又受那和父神圣灵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短暂的隔离。就是因为他背着普世人的罪，圣灵父圣父都是圣洁的，所以呢一直都是紧紧连接的，突然有一个短暂的隔离，那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一个痛苦。所以他说：“这个苦杯若是能行，就请你拿去，不过还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才可以让我们普世的人可以恢复了与神的和平，不再是神的仇敌，而是耶稣为我们死，他就把我们当是他的朋友，我们接受之后就真的是神的朋友，而且是神的儿女们，最亲近的 和神有一个最尊贵的这样的关系的。所以我是一个非常 害羞内向，又是非常的就是胆小怕事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信了基督之后，意识到这一点呢，原来和神恢复了和平，我不再是人所看小的那个。我的父母这背景是身份，他们的工作都是可以说是在人眼里面并不是那么高尚的，一个在餐馆工作，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啊，在香港的时候。所以呢，然而我意识到，原来我最主要永远的身份，我是神的孩子，或者是儿子，和耶稣的那个独生子不一样。但是呢，姐妹们就是神的女儿。所以我们各个，换句话说，我们比在世上的君王、英国的、做公主的、做王子的还要尊贵，因为那个只不过世上的王，我们可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也就是最尊贵的王子和公主。神这么样的看重我的积压值是这么大的时候，我为什么因为人给我的一些不基于事实的一个批评，我就立即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呢？我可以轻看这些，但他给我的有建设性的批评啊，牧师通常会接受到很多的意见，我也愿意虚心的接受。有些人对我的态度不好呢，我也听了，是你所说的是真实的，也是一个好的建议，我还是会接受的。因为我的价值不再建在我做事做得多好，其他人怎么样对我的尊重，或者我的成就有多少，不是，而是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这一件事情，使我有着一个永远的最崇高的在神眼里面的一个身份和价值。所以呢，我就和神恢复了和平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水血成就了和平，并且呢，也要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其实现在罗马书也说，地上的万物不但是人类受着很多的苦，天灾人祸，各样的磨杀，动物当中也有人所引致的这些，令到每一天都有动物在绝种，濒临绝种，或者是因为人在滥用着神给我们资源应该好好管理的，可是我们自私自利才造成这么多的问题。然而大地上的这种呻吟痛苦神也听见，最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血他成就的和平，最终耶稣来的时候也要在地上所有的万物，包括这些动物们，还有这些树木，所有的这些海洋啊，这个天空气空气，一切都会恢复到和好和神也是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当中。这是普世的人和甚至这些地上的万物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一个期盼。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成就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使人和万物都要和他和平的这么伟大的一件拯救的工作。有一个儿子因为屡次的犯罪作恶，就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从此不许他再回家。时隔许久之后呢，已经病重将死，想见儿子的最后一面。可是呢，这个情况之下，父亲虽然把儿子赶走了，还是无法拒绝自己所爱的妻子的最后一面，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找回来了。然后儿子回家之后，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儿子放声大哭，承认过去的一切的不是，跪在床边握住了母亲的手，父亲也跪在床的另外一边，就握住了妻子的另外一只手。这位母亲听见她的儿子认罪之后，断气之前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将父子的两只手拉过来，放在了自己胸前。然后呢，父子从此就和好如初。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就很像这个妈妈所做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双臂是张开的，双臂张开，好像一只手是拉着天父的手，另外一只手是拉着我们这些罪人的手，要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甚至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于是我们和父神的手紧紧相连，和耶稣也紧紧相连， 于是我们才和神恢复了和睦的关系，我们才享受到在基督里面的各样的丰盛，而这个丰盛要继续丰盛，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完全的丰盛，我们大多数人只经历了一点的皮毛。如果我们有每一天和耶稣基督更深的爱的关系，常常在耶稣基督的话里面，也常常按照他的话语祷告的时候，不但在个人在教会当中都会带来更丰盛的个人和整个教会的一个耶稣基督那么美好的生命，才可以真正的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传扬福音，拯救这些在这个世界当中仍然是握在那恶者手中的这些的人。所以呢，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了，我们是属神的人，可是世界，整个世界不是属神的人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然而在这个之前一节就说呢，我们知道凡我们是属神的，因为我们知道凡从神而生的，是圣灵使我们得而生，成为神的孩子，我们就必不犯罪。在我们这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这个新造的人当中，他的本质是不会犯罪的。可是我们却常常仍然有着这个肉体在这里，我们活在肉体，仍然有很多情欲，世界的各样的引诱呢，所以有时候肉体呢是引致到这个，好像使徒保罗也在叹息，我是立志行善，有的我就是灵里面那个本质是善的，是圣洁的，可是行出来不由得我，因为这个肉体很多时候就是非常的专横，反而把这个老我显现，而遮盖了这个新造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刚才大家说彼此对说的话，其实表达你们心灵是愿意的，可是我可以说我们的肉体都是软弱的。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呢，我们愿意做很多的事情都做不出来，是非常的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靠耶稣而行出他给我们的各样美善的旨意，也不会这个跌入撒旦魔鬼的这些迷惑当中。所以呢，最后我们一起对说，既然耶稣他是最全爱的大祭，他是普世的唯一最伟大的和平之君，我们彼此对说，耶稣是和平之君，我要帮人归向他。我们一起对说，耶稣是和平之君，我要帮人归向他，我也要继续的深深的不断的爱着他，这也是我今年的一个励志。甚至在一个梦中突然有人问我，藤牧师，你过去的一年是怎么样的，总结一下今年又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所记得的就是去年呢，就是面对试炼，我的太太被诊断有恶性脑肿瘤啊，然后呢我就依靠救主，然后呢我就仍然忠心的服侍，最后呢发现做了手术完全清除这个肿瘤，完全是原来是一个良性的啊。所以在今年呢，我就说我要爱主更深，披戴基督，耶稣在我的里面也在我的外面要彰显出来，以致到我要因此更像基督。这就是我，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心意，活在我们的家庭、社区、职场，以致到教会当中，这个教会是多么好。我见到每一个人，我就见到耶稣一样。我们一起同工不是苦的事，因为我们彼此同工，我经历到耶稣和我的同工施予给我耶稣的爱。所以我在去读神学院之前，我服侍是很喜乐的，因为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彼此当中，我的服侍是非常喜乐。所以我说我一生都要做这件事。当然了，做了传道人也看到的，其实不是常常大家都会彼此相爱，引致到传道人也非常伤心啊，甚至还会被这个受伤害。所以呢，但是我们所以才要真的要披戴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更像耶稣基督，但我们必须要爱耶稣更深啊。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所学的，让我们把这两点，耶稣是全能的大主宰，他也是全爱的大救主，再一次的以我们刚才所这个读出来彼此对说的 以祷告的心来说出来，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就活出我们今天神所启示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奥秘和他的伟大，以致到我们做出的行动一个这样的一个伟声的宣称，也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是我大主宰，我不以自己做主，我让耶稣居首位，活出丰盛的生命。耶稣是和平之君，我要帮人归向他。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活出神的旨意。亲爱慈悲的天父，你听到我们的励志，你听到我们对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全能的大主宰，也是我们的全爱的大救主。我们是要帮助我们一生一世每一天的都要更加爱耶稣基督，常常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披戴着耶稣基督。耶稣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外面也让耶稣基督彰显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以致到我们去领人归主、寻找亡羊的时候，我们是让人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吸引他们，而不是我们用人什么世界的手段来吸引他们，最终那些也不会持守。使我们更加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为的是荣耀父神你，也使这个世上握在恶者的手下的这些人也可以进入你的那美好的国度，在耶稣基督这个全能的大主宰和全爱的大救主的里面，他们也可以更像基督，也可以在活在世上就可以像基督的时候，也可以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使神的心得到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